萨姆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会看第一到二十二节。家长们，你们也可以帮助孩子们翻圣经。萨姆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萨姆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期望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么样管辖他们。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第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我们感谢神，今天傍晚伟尧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证道，还有证道的题目是谁来做吗？伟尧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这个今年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系列最后的一堂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上次啊，通过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他们求神来帮助，求神救他们，因为非利士人要再次攻打他们。他们从心里面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认识这个什么叫真的悔改，对吗？他们的那种心啊，我们说撒母耳要求的是那个专一，就好像新娘这样子，不是一个朋友，不是一个服务，那种的心态，也这个心态会产生一个后果，结果就是他们会对付罪的，他们不会说不要紧放一边，这个是一个悔改的心态。然后也同时这个悔改会有一种的表现，那这个表现就是我们说 没有保留的，我们得罪耶和华了，不是一个因为神你没有爱我，因为你没有帮助我，就是全心的认罪，接受神的管教和后果，完全的抱住神了，就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当然这个悔改不是一个一次过的一个运动，对吗？这个悔改我们说是持续的，因为撒母耳接下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说借着那个石头啊，那个以便以谢做一个纪念，然后我们要时常回想，然后就好像今天这个早上崇拜这个乌兰，早上崇拜这个周年纪念，我们就回想神过去的恩典，我们也培养一个习惯，每一天时常的来依靠神。那这样的一个撒母耳的这个到以色列各个地方去帮助他们来认识神，那很好，对吗？不过问题就是这样咯，这个过程呢是到了一个时候啊，我们大家会不会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撒母耳教导神的话很多年，看起来好像是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从今天的话呢其实不是这样。那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可能起初你看到很大的需要，是啊，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来到神面前，不过日子久了问题出现了，新的问题，你信耶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每一个时候有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考验你，这些问题会考验你，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到最后，在你的生活里面呢，谁要做王呢？谁要做王？那以色列人就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危机，他们在这个危机当中呢，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从神那里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代替神来管理。那当一个人，弟兄姐妹听清楚啊，一个人脱离神，一个人要不要神管，要自己来管自己的时候呢，那这个观念叫做自主 autonomy， 我来管我自己，我来决定我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做的一个选择。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个自主啊，脱离神自己来做决定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听你的话。主，你接着撒母耳给以色列人的警告，也来帮助我们自己来思想，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谁来做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呢要先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自主的问题啊，以及我们怎么去防备它。你可以看在周刊第七页的这个大纲。不过第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脱离神的这个导火线，脱离神的导火线。以色列人面对我刚才说一个危机，新的危机是以前几十年前悔改的时候不一样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撒母耳老了，他几十年过去了，有撒母耳教导他们，可是眼前的环境啊，他们看到的环境改变了，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撒母耳老了，不能像以前这样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以色列人认识神，可能因为这样他就立了他两个儿子来代表他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教训以色列人。你知道吗？这两个儿子啊，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从他的名字里面呢，你会了解撒母耳起初有很大很爱神很敬畏神的一个期望，对这两个儿子就好像你们生孩子的时候都会想这个孩子要有意义，对吗？他的名字，因为你对他有很大的期望。这两个儿子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这个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亲，还有比这样的名字还好的吗？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我父亲，你的这两个儿子去来让我的百姓认识神的话，不过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不是了，这两个儿子没有，不但没有教训以色列人认识神，他们还不走撒母耳的路，他们还收贿赂，就是说他们收钱人家给他们钱，他们就帮这些人说话，不是按照圣经，而是按照钱来决定怎么样判断以色列人的问题。那所以以色列人就说糟糕了，这次这个撒母耳 又老了，这两个儿子又不重用，那怎么办呢？接下来下一个能够带领我们的士师在哪里啊？看不到嘞，没有这样的一个士师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看到眼前的一个问题，他们也看周围的环境，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几十年过去，他们说，哎呀，你看周围的国家哦，他们有王，他们这些非利士人、迦南人、埃及人都有一个王来在他们站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去打仗，我们呢不懂下一个士师在哪里呢？谁来带领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王，那我们也来一个王了，也有一个王在我们前面看得见的一个王来管理我们，带领我们打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他们不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那种解决问题的做法啊，会显明说我们心里的真正的情况，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怎么说呢？你想象一座桥好吗？一座那种很大的桥，那他们在建这座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裂缝啊，在这个桥的那个骨架上，很小的一个裂缝，看不到的，看不到的裂缝。那突然之间建完了这座桥呢，一辆大卡车，10吨重的哈，它就每小时80公里冲上这座桥。冲上这座桥的时候呢，这座桥突然间那个小裂缝哈，就突然间变大变大变大，然后呢，这座桥突然间塌下去了，塌下去了。那所以你说是这个卡车造成这座桥塌下去吗？你可以这么说，不过其实这座桥本身有问题的，它本来就有一个裂缝在那边，只是这个卡车啊，把那个裂缝从看不见变成大到这个桥最后要塌下去。那在撒母耳老迈的时候，他老带来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不是这个撒母耳的这个老，而且他的儿子不重用的问题呢，只是好像那吨那个大卡车一样而已。他只是显明，他冲过来的时候，只是显明以色列人的心里本来就有一个问题的，只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了。那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个疫情啊，暴露出我们里面的很多问题的，对吗？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疫情，让我们感受到，哎，在家里敬拜，我们不是很专心。那我们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看不像在教会我们可以那么的专心的来敬拜神，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开始在家中敬拜那种态度不好，我们在轮流在家中敬拜的时候，那当然这些是挑战来的，不过或许这些也就是写明我们原本啊，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原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是认真的吗？那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不认真，那当这个环境稍微差一点的时候呢，它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很安静，然后我们自己坐在那边，我们可以没有听到，可是我们就坐在那边很安静的。可是在家中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分心的事，我们可以一面看这个敬拜，一面刷手机，一面喝咖啡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显明，诶，其实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神。所以这个疫情可以暴露我们心里的问题，或者这个疫情也可以暴露我们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对吗？那以前我们可能去工作，那我们反正很少跟我们的室友相处，很少跟我们的房东相处，那就当然没什么问题，很少跟我们的家人相处，因为大家都忙各自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在一起时间多的时候呢，你说，哎，为什么在一起时间多冲突就多呢？那这个是大卡车而已啊，这只是暴露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室友、跟你的房东，本来我们个人心里面就是有问题的，本来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是要别人顺着我们，本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就是要习惯责怪别人。那实现的机会来了，冲突来了，显明我们内心的那种自私和骄傲。那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危机啊， 环境的考验，好像以色列人眼前看到的问题也好，周围环境的改变也好，只暴露他们内心真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心里面不要听神的话，他们的心里面是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只是现在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危机显明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裂缝，让你看到哦，我有裂缝，现在我对神的态度也好，我跟人的关系也好，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不要停在说，哎呀，我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去挖一下呢，我们就会要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源。当我们说我们脱离神，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源的。脱离神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啊，脱离神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要把这个根源拔出来。那以色列人看到环境他们就惊慌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我们要像周围国家一样啊，像周围国家一样去找一个王，对不对？有王来管理他们。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就是在二十节啊，他们有补充，在二十节他们说，哦，这个王管理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王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有这个王在前面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就是以前士师们做的事情，不是吗？以前士师就在他们前面，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预备兴起不同的士师来救他们，为他们带来平安。现在有什么不同呢？现在为什么要一个王来做同样的事情呢？到底这个王跟那个士师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讲那个不同是什么。这个不同就是以前的士师啊，很没有安全感。以前的士师呢，不是说我要在哪里找就有。以前的士师呢，就是当他们在求神的时候，神来为他们预备。那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现在你看撒母耳这个士师来的，他老了，他两个儿子又不好，那我们怎么办好呢？我们又要去求神来预备另外一个士师。这个没有安全感，这个我看不到这个士师是谁，不如选一个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抓得住，我可以有问题说，哎，我们怎么办？这样的一个网，那这样就稳定的多了，那这样就稳定的多了，因为我有一个网，我知道他在哪里，我随时可以去找他。哎，这个想法很合理的，是不是？听起来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想法背后，那他们少了什么呢？他们不要一个当他们求的时候才出现来救他们的士师，他们要一个随时我可以去找来救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个国王。那这样的一个不同点在哪里？我认识一个少年人，我觉得他很可爱的。我是在跟他的父母亲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小朋友啊，他出门他不是五六岁哦，他是相当大的一个孩子哦。他出门的时候呢是不带钱的，不带钱包的。我说哇，出门不带钱包啊。他可是却从来不担心身上没钱呢，这个小孩子。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来我才发现他为什么从来不担心呢？因为他的爸爸呢就去要去什么地方，爸爸就载他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做完他的事，时间到了，爸爸就出现载他回家。所以这个孩子呢根本就怪不得不需要钱了，反正时候到的时候呢爸爸就会出现，每次都会出现。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小朋友到最后为什么他不用带钱呢？他也不担心没钱呢，那因为爸爸老是在需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所以他相信他爸爸，完全的相信。那从以色列人的经历里面，其实他们也可以像这个小朋友这样的，因为在士师记告诉我们，每一次很多个士师，不过每一次当他们祷告神，他们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祷告神，这个士师都会出现的。当他们说，神啊，我们得罪你了，我们拜偶像错了，我们照着我们的想法错了，士师都会出现的。他们可以完全的去相信神会预备。 那不过这一次呢有点不同，这一次以色列的不同是什么呢？他们不要这个看不见的神啊，来照着神自己的时间来决定哪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现，他们要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决定哪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来带领他们。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他们要管理自己的生命，他们要照着自己的想法管理自己的生命。我们可能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要管理啊，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决定怎么样生活，那我们就找一个我们看得见抓得住的东西来做我们的依靠和管理。那箴言是这么说的，富足人看他的财富好像高墙啊，好像 一堵很高的墙来保护着他。所以 有些人选择依靠这个看得见的钱财，因为有数目字嘛，他可以看得见有没有增加，或者至少看得见不要减少。那所以他就有这样的 一堵墙呢来保护着他，这个是他可以操纵的，对不对？他可以赚钱，他有钱了，他就觉得他的生活有这个控制，他能够控制掌控他的生活。那不过当然这个的问题是，当这堵墙呢慢慢的被拆下来，好像可能过去的几个月啊，当你发现说诶，你的这个公司可能开始有裁员的消息，或者慢慢的来减薪啊，这个裁员的过程可能相当慢啊，先叫你拿你的无薪假，你的那个有薪假期先拿完，对不对？拿完了有薪假期就开始拿无薪假，再拿完了无薪假就开始告诉你、哦、我们就要按一个方式来减薪。很痛苦的这个过程让你的这个墙啊一块砖一块砖的拆下来。我们以为我们控制得了我们的这个依靠，结果我们发现呢我们控制得不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依靠钱，有时候你在靠的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怎么知道你在靠这个人呢？哦，你很在意这个人讲的话的，你常常在想这个人怎么看，你常常在想这个人怎么想你怎么看你。那当这个人称赞你你很开心，当这个人向你皱眉头了你就很担心，那你就常常在想，哎，我刚才讲的那句话他怎么想。这个人可能是你的老板，这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可是你很在意他对你的想法，他成为了你心里的依靠。而你不但呢要去控制他，好像刚才那个人控制钱，你说我要去控制我的这个跟这个人的关系，我要去做什么来讨好他让他听我的话，当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呢我就很生气了，我就觉得生活失控了，因为这个人不管我。那你看到同样的现象，不过是不同的对象，对吗？钱也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如果可以控制这个人，我可以控制这个东西呢，我就在掌控管理我的生命了。那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是叫不信。你不信，因为你不信一个神在管理你，你相信你自己能够管理，通过一个你看得见抓得住的依靠。以色列人的那个抓得住的呢是一个国王，我们可能抓得住我们可以管理控制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那个东西。而你知道当那个东西好像那个墙啊钱开始少，当那个人跟你的关系开始恶劣不好的时候呢，哇，你就很伤心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来管理这个我们管理不住的东西啊，控制不了的东西，不会给你真正的喜乐的，不会给你真正的喜乐。这个叫做不信。我们回到神面前啊，神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做王最好，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说话算数，他不会忘记你的。神做王最好，因为他爱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以赛亚说我们经过水经过火他都与我们同在。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脱离神的根源了。根源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这个看不见的神其实比我们看得见却控制不了的东西来得好。这样我们就来到最后这个撒母耳给以色列人的警告了。那撒母耳给以色列人的警告啊是相当长的，从10到18节。那这个警告告诉我们不只是那个神，那个爱我们虽然看不见的神远远的比这些看得见可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好，而且他还警告我们当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想法控制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后果是更糟的。这就来到第三点，这个脱离神的愚昧，脱离神的愚昧。那以色列人说不要不要，我们要一个神，这个看得见的神他来管我们。那当然神就告诉撒母耳，你不要生气，他们不是讨厌你，他们是讨厌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不要紧，让他们去。不过警告他们，警告什么呢？警告他们说你要控制你的生活是吗？你要照着你的想法去做是吗？那接下来这个王会怎么对付你啊？那从第十节开始啊，如果我们听原来的那个话的话呢，他原来要一直重复的一个观念，这个王会做一件事，这个王会拿，这个王呢，从11节开始会拿走你的儿子，13节会拿走你的女儿，14节会拿走你的田地，15节他会拿走你的园子，最后拿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18节说你们被这个王压迫，压迫得很辛苦，你们哀求耶和华，这个时候耶和华不听了。记得他们过去吗？他们在非利士人害他们的时候，他们祷告神，神听他们的祷告，现在呢神不再听了，这个神把一切都拿走了却不要听你们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觉得可以看得见东西，我们觉得想控制的东西其实我们控制不了，而当我们控制不了的时候啊，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不止控制不了，还有一个特征，他会耗尽你的一切。你千方百计要那个老板喜欢你，你会发现你很累的。你做一切的事情要那个人配合你，你会发现他还是不配合你，他不配合你，那怎么办呢？这些东西啊，圣经说为什么会一直拿呢？为什么会一直叫你不开心呢？那因为圣经耶利米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其实像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那个池子，漏水的池啊，你倒水进去呢不会满的，看起来好像很多，不过慢慢慢慢的你发现原来这个东西不会让你开心啊，反而耗尽了你的一切。好像以色列人最后一切都给这个王拿走了之后还是没有安全感，以为有安全感可是最后完全没有。神有时候是这么做的，好像一个小朋友啊，当他坏蛋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眼看他要跌倒了，不要紧，让他跑，让他跌倒，然后一跌倒之后爸爸就过去，我告诉你了对吗？为什么要乱跑呢？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将要学的一个功课。接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你们要立王是吗？好啊，给你们一个扫罗王。那这个扫罗王来了，我们以后接下来会看的看起来不错，不过最后呢这个王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王只是会加重他们的负担，这个王只是会把他们带进一个更大的一个困难里面。那这个就是那个王所要做的事情。最后他们就了解了，问题不是有没有王，问题是到头来我们还有我们的王要不要听神的话。所以当然最后大卫就来对吗？大卫是那个听神话的王，合神心意的王。那有了这个王那还好，有了这个王大家听这个王的时候就是等于大家在听神的话。那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一件事，那这个大卫的后裔啊叫耶稣，当他来的时候，当你跟我相信他的时候啊，这个耶稣不只是做你的救主为你死，这个耶稣不只是做你的大祭司在天上为你祷告，小要理问答说这个耶稣要做你的王， 要怎么样呢？他要管理你的生命，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他要为你打仗。真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你不要说我要控制我的生命，我有一个东西，我所爱的东西，我要依靠他。不要，你让耶稣来做你的王，来管理你的生命。那这样你就知道，当耶稣做你的王就改变了。那你就看，我是一个服侍耶稣的人，我如果我有钱的话呢，哎，这个钱我是一个管家，耶稣是我的王，我照他的意思来看待这个钱，因为耶稣是那个依靠。那如果耶稣是你的王，我看待我跟我的室友，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那我只是神托付我在这个关系，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要照着耶稣的话来看待这个关系，照着耶稣的话来爱我的家人，照着耶稣的话我来做忍耐，做谦卑，做饶恕人的人。那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对我，我不再看重说，哎，你的关系你怎么样看待我，我看重的是我怎么样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让耶稣来做王，他来管理我的生命。所以你就看到吗，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跟我们呢，当我们要求一个王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谁来做王呢？以色列人要求自己立一个王，因为他们不要神做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脱离神自己做决定吗？还是我们回到神面前？以色列人要学这个功课，希望我们不用，我们说我们今天就回到神面前，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王。环境的改变，你看到当我们自己做王的时候呢，脱离神的时候，那个导火线是眼前的环境。不过这个眼前的环境啊，只是暴露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心里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心里的问题其实那个根源呢是不信。我们心里的问题是我们不要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自己来控制我们自己。不过圣经警告我们，这个是愚昧的，因为最后这个王只会拿不会给。不过如果我们让耶稣做王呢，耶稣他做王的时候他给，他已经把一切给我们了，我们刚才守圣餐了，他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使到我们从他里面能够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话的时候，主让我们思想谁是我们生命的王。主，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不同的环境考验当中，主，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想控制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别人的看法。主，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认定这些东西，当我们想自己做主来控制他们，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控制，只会消耗我们的精神力量。回到你面前，主，让你来做我们的王，我们就体会到在耶稣里面，就好像主耶稣的话自己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让我们因为让耶稣重新做王，得到那真正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